其实居士问呢，就是师父书里面提到的上帝啊，跟天主教、基督教的上帝不一样。传弘在问呢、啊，是怎么不一样？你们想想有什么不一样？修行嘛，第一个要想想看问题是什么，那为什么有问题啊？问题从哪里来？你要先知道问题的源头。你不知道问题的源头啊，那你没办法解决问题。所以修行啊，基本上就要先认识啊问题的源头在哪里。那一般来讲啊，问题的源头这个头啊，就有一个观念在。这个头的观念是什么呢？这个头的观念啊，就是啊一种造物主的观念。这个头啊，是一个源头，是问题的源头，也是解决问题的源头。所以一般来讲啊，造物主就有这么一个观念。那这个造物主这个观念啊，有了，那从造物主这个观念当中啊去解决问题。所以在佛法来讲啊，佛性啊、哦、每个人都有佛性，每一个众生都有本具的佛性，每一个众生啊都有本具的这个心，那这是一个源头。虽然这么讲啊，但是每一个人对于佛性、对于这个心啊，还不一定认识都一样。每个人所认识到的佛性，根据经也好，根据教也好，你所认识到的佛性，跟自己啊真实的佛性啊，跟真实的佛性啊，也不一定是一样。那只是你认为啦。所以每一个学佛的人啊，学到佛性，学到这个心，但基本上、啊。不管怎么学还是不一样，还是不是真正认识到这个佛性这个心。所以一般来讲啊，生命的源头啊，师父讲过，生命有一个源头在，这个生命的源头啊，就是让你成为众生，可以让你成为众生，让你有思维，让你的心可以动，让你有思维，让你变成一个有情。这什么意思啊？像这个桌子，这个椅子，它不能思考，它没有生命的现象。桌子椅子不能思考，它没有生命的现象。人可以思考，动物可以思考。这个思考啊，就是念头在动，就是有一个东西在作用，让你有思维。这个东西让你有思维，让你可以起变化，让你可以有感受，有这么一个东西在。这个东西呢，这个植物没有，这个桌子椅子没有，所以我们称它为无情众生。它不是有情，它没办法感受，它没办法起想法，它没有生命的迹象。你要有生命的迹象，一般来讲，你要有脑波，你要有脉搏。那有脑波有脉搏，有脑波就代表你的念头会变化，你念头会变化，就是你的想法会变化，你的感情会变化，你的思想会变化。能够起这种变化的，能够起这个变化的，就是你生命的头。我现在正在想，那只是你现在正在想。你为什么可以想？你可以想，这个东西是一个头。你如果不能想，你就想不出想法。你这么认为，这么感受，这么去感觉一个东西，你起善念，起恶念，你不管起什么念头，它有一个起念头。你因为能够起念头，念头能够变化，所以你会有生命的迹象。念头不能变化，你量不到脑波。念头不能变化，量不到脑波，这个东西那就不称为它是有情了，它就不是一种生命的迹象。 所以你要有念头，要有脑波，心要能够起作用，要有一个东西能够起作用，能够起作用的这个东西就是让你成为一个生命体的东西，让你可以想，让你可以感受，让你可以感觉到，让你可以有一种情感作用的，让你有一种思维作用的，就让你成为一个活的东西。为什么称为活呢？代表它可以变化，它会变化，可以变化。现象像这个桌子椅子的变化，它的变化是被动的，你人的情感变化是主动的，有这种主动让生命体变化的这个能力，我们称为有情。这个是让你变成一个有情，这个是让你变成有生命的，这个东西就是你的源头。你会有想法，你的念头在哪里？你会有想法，想法是被想出来的，想法不是存在，不是永久存在。你现在这么想，你下一刻不是这么想，你现在有这个感受，你下一刻可能没这个感受。所以感受是变化的，想法是变化的，想法、感受、情感是想出来的东西，是被变出来的东西，它本身是一种作用。人的想法是作用，人的感情是作用，人的喜怒哀乐是作用，它只是一种作用。这种被作用出来的东西啊，它会变化，因为被作用出来的东西会变化，还有一个持续能够起这些作用的，让这些作用不同，因为不同而变化，但是能够让这些作用出来的，它有个头在。因为作用会变化，我们称为一个有情势的一种生命迹象。你会笑，你会哭，所以你是有生命迹象的。就这个色身来讲，但是有一个东西，它不仅能够让你有感情，它不仅让你能够有感受，它也让你能够有想法。这个东西都在，这个东西让你变成一个生命体。所以这个东西的归属点就是一个宗教分野的范畴。这个归属点在哪里？能够让你笑，能够让你哭，能够让你起念头，能够让你有感受的这个能，它到底是从哪里来？它到底是从哪里来？这个东西从哪里来？造成认识的不同，造成解决问题的不同。打个比方，你会想恶念，是这个东西让你起恶念，因为恶念会有恶的因缘果报，会有恶的相应的事情。那你先要解决这个恶的事情，先不相应这个恶的因缘，不相应这个恶的因缘，你就不要起这个恶念。那你不要起这个恶念，你必须回过头来，是什么东西可以让你起念的？这个要知道，这个东西不知道，你没办法起别的作用嘛。作用是被生出来，它是被动的，因为你这个东西，起了一个恶念，恶念呢相关于恶的因缘，恶念相关于恶的因缘，恶的因缘就有恶的境界，所以你不喜欢，你不喜欢，你要转变它。转变它不是转变恶的因缘，不是转变恶的境界，不是转变不好的现象，不好的现象是被成为被显现的。因为你起了这个恶的念，起了恶的念代表能够起念的这个头，它起了一个作用，这个作用里面呢有负面的念，有恶的念，这个作用里面呢有负面的念，有负面的因缘，有负面的关系性啊。这个头起的负面的作用，就有负面的念，就有负面的关系性，就有负面的现象。这个能够起作用的这个头，它一起作用，这个作用很广，这个作用不是念头而已，这个头啊不是念头而已，这个头不是这个因缘而已，不是这个关系性而已，不止那么少。这个头呢，还包括所有存在的现象，都是这个头在刹那之间所起出来的作用。念头是作用，念头相关的关系性，我们称为因缘是作用。这个关系性所呈现出来的现象也是作用。所以要知道，你因为起了恶念， 你有恶的关系性，所以你有恶的现象存在。你现在不喜欢这个恶的现象，你怎么办呢？必须从恶的现象当中去了解恶的现象怎么来，不好的现象怎么来。不好的现象是这个东西起的作用不好，所以它有不好的现象。不好的现象当中包括不好的整体当中，不好的整体，不好的呈现，包括不好的现象，包括不好的关系性，包括不好的念头，通通是这个头所起出来的整体的作用。所以你要改变这个东西，你要改变不好的现象，你要必须知道是什么东西让这件事情，负面的事情成立，要知道是什么东西，你才有办法改。所以为什么禅宗讲不是改变现象，改变现象没有用，你要改变现象是没有错。一般人知道我现在生活不好了，我修行不好了，我境界不好了，我要改变境界，我要从贫穷变成富有，我要把不好的现象转变了，这不是从现象当中来讨论。现象是被生成，现象是被作用成，所以你必须从能作用的这个头去看到这个问题。改变现象必须改变它的作用，必须从源头来改变作用，不是单单去改变现存的现象，那没有用的。现象是被成为、被成型，是感应出来的，你必须从能够感应出来这个现象的这个头去改变它。这个生命的源头让你成为一个生命体的这个东西，它掌握了你的幸福，它掌握你的快乐，它掌握你的未来，它掌握你生命当中的种种的一切。这个东西，生命的源头，这个东西掌握了你生命当中所有的一切。所以这个认知要清楚，所以你要改变，你要改变你的现象，是你努力呢，还是你求上帝？如果这个头生命的头是上帝给的，那你求上帝。这个头如果是你自己，那你要求你自己哦。这个是很清楚的观念，这个是很清楚的观念。因为师父对于基督教、天主教、回教这个上帝跟个人之间的努力，上帝跟个人的努力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有什么分野，这个师父不是很清楚。但是就直接的分析来看，这个让你成为一个生命体，这个让你成为一个众生，这个让你成为一个有情的这个东西，如果是你自己有，那就是你自己要负责。这个东西如果是上帝造的，上帝给的，源头是在上帝，那你这个人跟上帝之间的责任分野要讨论，怎么样讨论，怎么样分野，这个不在我们的范围，不在师父了解的范围，但这个是要讨论的。但是如果让你造成你个人，你就是一个生命体的头，那你就要负完全的责任，你不能不负责。是你自己让自己起念，是你这个生命的源头让你起出这样的作用，你不要这样的作用，你必须让你生命的源头起出别的作用。因为你有这个东西，你有这个能力，你自己本身就是你自己生命的源头，你现在呈现出来的关系现象只是你这个源头现在呈现出来的作用。所以现在你个人、你的关系、你的自己跟你的源头是合在一起的，你没有责无旁贷，这是你完全的责任，这是属于责任归属。宗教的信仰不同，有责任归属问题，有解决问题的源头不同。所以你要怎么解决问题，你自己要解决怎么解决问题。如果这个生命体的头造成生命现象变化的这个头，生命的源头是你有的，就像禅宗讲，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每一个人的心都能起作用，那你责无旁贷，你只能接受，你只能处理，你只能去改变。因为你拥有你生命的头，你拥有让你变成一个动物、一个生命体的这个东西是你拥有的，是你自己有，而且是从这边出来的，所以你责无旁贷，不管是善恶是非，你一定要处理，这是你自己的事，这是你自己应该要处理的事。所以这为什么这个观念呢？这个观念才会衍生出来，佛教徒为什么要有 像达摩二度四行观，第一个为什么要报冤行呢？二度四行观嘛，达摩祖师有一个论叫二度四行观，四行观当中的四种行，第一个要报冤行。这是刚开始学佛了，我们不知道，但是从这个观念，责任归属是你哦。每一个人都有本具这个心，每一个人都有本具的佛性，在佛法来讲，在禅宗来讲，就是每一个人都掌握自己生命的源头，每一个人都具有生命的源头，每一个人自己都有自己生命的源头，你就是你生命的源头。撇开这些宗教术语来讲，你就是你自己生命的创造者。但这个你呢，你就是你自己生命的创造者，但这个你是什么呢？在禅宗来讲就称它，给它一个名称叫做心，在佛教来讲就给它一个名称叫做佛性。佛性就是你生命的创造者，在佛法来讲，在禅宗来讲，这个心就是你生命的创造者，这个心让你有生命，这个心让你能思考，能思维，能想象，能有感情，能呈现出这一切。生命的源头让你呈现出生命所有的现象，这个合理，就理上面来讲合理。所以生命的源头就在于你自己，你自己的心，在禅宗来讲。所以先要了解这些观念，先了解这些观念呢，这个责任归属就很清楚。所以达摩二度四行观当中的四行，第一个要报冤行。为什么要报冤行呢？就是说遇到什么不顺遂的通通要承担啊，你好要承担，你不好要承担，生老病死都要承担。不管什么现象发生在你身上，你就是你生命的创造者，你就是你生命现象的创造者，你就是你生命现象的唯一承担者，你责无旁贷的。所以逆境现前的时候怎么办呢？这个逆境，那个逆境为什么会存在呢？是什么人让这个逆境存在的？没有别人，只有你。既然这个逆境是你自己造成的，那谁要承担？就是你。这是从这个理论，这是从这个理路这样下来的。所以佛教不是说我很消极啊，什么事情归到我身上，好像很自卑，不是，这是一个责任归属。这个从一个哲学思维逻辑跟佛实证的东西来看这个问题，佛证到的这个观念就是如此。没有你，你看不到东西。谁在看啊？你在看。谁在想啊？你在想。谁在听啊？你在听。谁在认为啊？你在认为。谁在感受？你在感受。谁在想改变？你在想改变。那除了你还有谁？除了你没有人啊。那你不处理谁处理啊？当然你要处理啊。你现在的问题你不处理，谁要处理？只能你处理，因为你是唯一的责任归属者。所以遇到逆境了，人生当中有很多坎坷的东西，遇到逆境了，你要也是这样子，你不要也是这样子。遇到逆境了怎么办呢？这个逆境已经存在了。所以达摩二度四行观当中这个四行，他第一个告诉你，因为你还不了解 你是责任的承担者，所以他先告诉你，遇到逆境的，就好像我以前欠人家的，用白话来讲，我欠人家，所以现在人家来要债，有这么一个观念存在啦。所以啊，这个古人不是讲吗？世间有多少难耐的事情，世间很多难耐的事情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世间多少难耐事啊，自作自受，何妨大度包容，就是这个意思。世间不管什么事情都是你自己做的，你自己造的，你自己显现的，你自己要承担。顺境逆境违逆的因缘，不管什么东西你自己都要承担。所以为什么要报冤行呢？因为你还不知道每一个人都有本具的心性，你还没有办法了解这个道理，你还不晓得你自己就是自己生命的创造者。所以四行观第一个阶段先告诉你怎么样安住，怎么样安住。修行就是要安住，这个四行观重点就是要安住，安住下来，心能够平静就是安住了，就叫你怎么样平静，怎么样安住。你碰到逆境，第一个人会碰到逆境，人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抱怨、烦恼、生气，有很多情绪反应。这些情绪反应就是心没有办法安住，要知道这是一个现实问题，情绪 的发生就是责任归属模糊，懂意思吗？因为你想把责任归属给别人，不是归属给你自己，所以你会有烦恼，会有生气，会有执着，因为你认为这个责任归属在于别人，你没有办法想象这个就是我，所以你应该对自己生气，应该对自己烦恼，所以以后有情绪的时候就给自己打两巴掌，是自己的问题，不要想说别人，因为没有别人，没有别人这个问题，要有这个观念，这是佛教的基本理论，这是佛教的基本最基本最基本的理论，而且是禅宗一种心法，心就是你自己的，只有你才有你的心，心没有形象，只有你才有你的心，只有你的心能够现出你的世界，你的世界就是你所造的业，你的世界就是你造出来的因缘果报，你的世界就是你造出来的关系，所有的关系都依于你才有这样的你的关系，离开你，你的关系就不是这样了，所以每一个人的关系不一样，因为每一个人造出来的关系性不一样，每一个人依于自己的关系性都不同，所以你的问题不是别人的问题，因为你的关系性不是别人的关系性，这个要知道，这是一个佛法根本理论，你不能用世间法来看这个。佛法之所以能够有用，人之所以能够提升，第一个观念，你必须把你的观念先放下，要以佛法为标杆，要以佛法为思想的引导跟指导。你的观念跟佛法不一样，要放下观念，不是放下佛法的观念，依你的观念去想，不是的。如果放下你的观念，依佛法去想，你会进步，你就是在学佛。如果事情发生了，你放下佛法，依你的想法去想，那你就不是学佛，就是学你自己啦，让习气增长。学佛就是这个观念啦，所以要知道为什么要报冤行，因为一切都是你自己造的，所以心要，你知道一切都是自己造的，心就能够安住。你知道一切都是自己造的，心就能够安住。这个是很重要哦，这是一个责任归属，责任在别人，别人负责，责任在你，你要负责，你不负责也不行，所以要先认识清楚，你是生命的创造者，你是生命现象的创造者，一切发生在你生命当中的现象，你都要负完全责任，不管它是对是错，是是是非，是好是不好，你要负完全责任。你这么去想，你就会安住下来，不是为了要安住下来才这么想哦，而是它是事实，你不管用什么角度去看去分析这个事情，到最后你是唯一要承担的人，所以不是今天为了让你安住而讲你要负责，这个不是自欺欺人哦，这个要很清楚认识哦。所以一般佛教徒学了佛之后有个毛病啊，这就是我的业，那就是我的业，这个不好的是我的业，这个不好的也是我的业，不能这么讲，这么讲跟你认为你要承担是两回事哦，你是被教成说这是我的业，不是你真正认为这是我的业哦。你如果真真实实认为不好的东西，一切现象在你周围所发生都是你的业，那你是要完全承担，不是说啊这些都是我的业，这个是我的业，这个是我的业，这样子就代表你真的承担哦，这样也代表你没有真实去看到问题哦，这变成了口头禅，你只是被教导会，好像鹦鹉学舌一样，你只是在模仿，但是你没有接受，这没有用，这没有意义，这种学佛没有意义，这种学佛就很表面的东西，这就是我的业，那就是我的业，不是，既然是你的业，你要看清楚，既然是你的业，你要负责把它修理好，既然是你的业，你心要能够安住，所以学佛不能有但是，那、啊、这是我的业啊，但是不能这么讲，没有什么但是，既然是你的业就没有但是了，这是我的错，但是没有什么，这是我的错，但是没有什么但是，我师父这样讲对了，但是没有什么但是的啊，今年这样讲啊，我们人要用功啊，要精进啊，人都有本具的心性啊，但是我们有自己的生活，没有但是，但是就是岔路， 但是就是你的妄想。修行没有什么但是的啦，我很想用功，但是没有什么但是，你很想用功，但是那就但是就是岔路。修行没有但是这个问题，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是但是，对就对，不对就不对，没有中间的东西，没有，佛法很清楚了，这个要很清楚，很清楚了解这个道理。所以经常听他讲啊，这是我的，这是我的业，但是，啊，这是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不这样子，那个人不这样子，这个人不这样子，那就不会这样子，没有这种事的。就是因为你有这个业，你有这个关系性，他才是这样子，那个人才会这样子。你要这样来看哦，这个因果性不一样，因为你有这个业，因为你有这个关系，所以那个人才会这样，那个人才会这样，这件事情才会这样，是因为你的业是这样，你必须知道，而不是说你的业这样子啊，你的业不是这样子啊，这个人造成你这个东西，这个人造成你这个东西，不是的，是因为你的业这样子，而这个人才会是那样子，那个人才会是那样子，这个因果要清楚哦，这样子才是真正的接受，这样子才能够落实下来。所以第一个报冤行，就是一切善恶是非，自作自受，何妨大度包容？世间有多少难耐的事情呢？自作自受，何妨大度包容？就心要能够了解这些道理，能够接受这些事情，要能够安住的下来。这些都是基于一个生命的生命体，让你变成一个有生命的东西的，这个东西要承担的，是它造成的。是他造成你这么想，是他显现出你这么想的相应世界，是这个东西要承担。那这个东西是谁有？上帝有，那上帝给你的考验哦，是你自己有，那你自己做的事情哦，这不一样哦，这观念不一样哦，责任归属不一样哦。如果是你有，你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哦。所以不能讲啊，这父母亲叫我做的，那个人叫我做的，不是，这不是，是你自己这么做的。这个要知道。所以修行学佛，先把这些根本的理弄清楚。众生皆有佛性，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这是很清楚的理，但是你要认识清楚哦。大部分的人都听过这个话，但大部分的人对这个话都不清楚。第一个，它是责任归属的头，你必须要认识清楚。有了这个头，你没有理由啊，你没有其他理由了。唯一的理由就是他，唯一的理由就是这个人的问题，就是你自己这个心的问题嘛。你心当中有毛病，世界就有毛病嘛。心当中没有毛病，世界就没有毛病。他是这样来看的，这是很清楚的，因为生命不离开这个头。这些都是一种现象，都是一种作用嘛。作用是被用出来，被作用出来的。那起作用，能够起作用，让这些作用呈现的，这个人要负责，这个东西要负责，那就是你啊，是你自己的这个心啊。我们现在的种种都是自己在负责任呐、啊。打个比方，你现在的长相就是你为自己负责、啊。你为什么长得这样子？你为自己负责啊。你现在为什么这样的人际关系？你为自己负责啊。你现在为什么这些情形啊？你为自己负责啊，因为只有你才能够为自己负责，只有你自己才能够为自己负责，只有你自己才能够显现出你自己世界里面的东西，别人显现不出你世界里面的东西，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第一个报冤行，了解到这个道理，心能够安住，碰到顺境逆境不责怪他人，这个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道理。因为这个生命的源头造就出生命的现象，生命的现象有逆境了，你必须回过头来让这个造就生命的源头能够转变一种作用，造化出不同的作用，而产生出不同的现象变化，这才是解决问题之道，这个才是重点，必须回过头来，因为是它造成的。谁造成你长得这样子？你自己啊。谁造成你有这些想法？你自己啊。谁造成你这样想的？你自己啊。谁造成你这样认为？你自己啊。 所以你自己就是头，这个很清楚，要知道很清楚很清楚很清楚，把这个一切都是自己这个心呈现出来的，把这个源头很清楚很清楚的，你心才会安定。所以不能被教成说，这就是我的业，这就是我的恶缘，这些你如果完全接受可以，这个话可以讲，你如果没有真实这样认为，那这个话是学来的，它并不究竟，是你被教导。所以听到达摩四行观当中的抱怨行，四行当中的抱怨行，你会知道哦，一切都是自己错。但是你如果不了解，没有追溯这个源头，没有追溯到这个生命源头，这个东西让你想，这个东西让你看，这个东西让你感受，这个东西呈现出你生命的一切，这个东西让你呈现出逆境，这个东西要从这边去解决问题，这个东西让你呈现出跟别人的关系，所以你跟你这个身体跟别人的关系是被这个生命源头呈现出来的关系，这样了解吗？你跟任何一个人的关系都是被你这个生命的源头，这个造成你生命的这个头呈现出来的关系，所以关系本身就是这样子存在。所以要解决这个关系性的问题，不是从现象当中去看而已，因为这个东西是被呈现的，它本身只是被动，它没有主动能力，所以你从这边去解决是不对的。你必须从源头，造成这个关系变化的这个头，这就是你生命的真实生命存在的一个造作的力量，从这边去看。那你如果真实认识到这个道理，你心会安定，你心会平静。要真实认识到，所以第一层认识到了，像达摩祖师讲的抱怨行，第一层认识到了，就不要怪罪他人了。简单来讲，那你能够这么做吗？你不这么做不行啊，它是事实，你要也好你不要也好，事实无关于你要或是不要，不要事实的人是愚痴，要自己妄想的人那也是愚痴。你的妄想能解决问题，那问题早解决到，早解决完了。所以这个真的东西，真的理不是你要或是不要，你不得不要，你不要只有苦，所有的苦，师父讲过，所有的苦都是违背真理的，违背真理才会有苦。你没有违背真理，你一定不苦。真理有真理的运作，真理有真理的模式，真理有真理的一种规则。违背这个理，你的思想，你的理违背真正的理，你一定要受苦。修行就是把你认为的理、养成的理、习惯的理，把它转化掉，变成真正的理。因为真正的理掌握着宇宙万物的运作，你入到这个真正的理来讲，你才能够解脱，从你的妄想的理而解脱。解脱不是从别的地方来，解脱就是你放下你自己的妄想，就是解脱的意思。宇宙万物运行，它有一个理在，有一个头在，你必须入到这个头，依照这个理去运作，去起作用，才叫做解脱。你的思维，你的概念不是真正的理，那你按照你的概念思维去做，那就是违背真理的做，违背真理的做，那一定会苦，因为真理不是这样运作。就像你要用太阳变冷一样啊，你可能做得到吗？就像你认为问题在别人，你想把别人处理掉啊，那这样能处理问题吗？你不行啊，问题还是在啊，你只会增加更多的烦恼而已。所以这些是要了解的，了解的心才能够落实。所以佛法讲知见啊，为什么讲正知见那么重要？正知见就是一个真理的意思，这个真理啊是没有办法去反驳的，这个真理不管你怎么看， 什么时代去看，什么条件去看，什么人种去看，它都是如此。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宗教，没有一个社会，没有一个历史，没有一个时间能够离开这个理。这个理必然是普世的，普世的理，没有例外的理，就是你要遵循的理。因为它没有例外，你不遵循也不行啊。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认为自己对的理，通通是例外的，因为你认为你自己这样对，别人不一定这样认为。那什么叫做普世的理呢？每一个人都可以认为自己是对，那这就是普世的。你认为你对，他认为他对，每一个都可以这样认为啊，这就是普世的。但是你有能力认为你对，别人也有能力认为他对，这个每一个人都有能力，这个观念是普世的。但是你所认为的对跟他所认为的对可能有冲突，所以这表示你所认为的对跟他别跟别人认为的对可能不是真理，这是你个人的认为。但是你一定可以这样认为，这就是理，这没有例外。天主教、回教、基督教可以认为天主教、回教、基督教为对，不管什么人他一定认为他所信的对，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所信的对，这个理那就没有例外了。你不信你也认为你不信对啊，你信你认为你信对啊，你信神你就认为信神对啊，你信佛你就认为信佛对啊，没有个例外。你不信你认为这样很好，那也是你认为的对啊，这个观念才是普世的。再来讲随缘行，那么二度四行观当中的四行的第二行是随缘，一切要随缘。为什么要随缘呢？事情这样子已经就这样了，简单来讲你已经长得这样子了，你不带着这个脸去，那你怎么办呢？你不要他他在，你要他他还在，那随缘啊，你就已经长得这样了。是谁长得这样子？是你长得这样子，那怎么办呢？从这个出发来看，是你的关系长得这样子，是你造作出来的关系这样子，是你从这个生命的源头的这个头造就出你生命的关系这样子，你不要也不行啊，你只能随它的存在而接受它的存在，因为它的存在已经是事实，你要也是这样子，你不要也是这样子，你不要就是排斥事实，排斥事实 是得不到答案的。你只能就事实修行，第一个随缘的意思就是就事实接受事实，就称为随缘。就现实而接受现实，就是随缘的意思了。随缘不是放弃，随缘是看得更清楚，看得更广。随缘不容易哦，你要随缘必须看得更广，看得更清楚，我才能够随缘哦。随缘不是说坏让它坏，好让它好，不是哦。随缘是认知事实是什么，接受这个事实的关系性。就像你现在长得不好看啊，你要让自己长得好看怎么办呢？你总是先接受自己不好看嘛，再去努力啊。你要拜佛也好，你要诵经也好，你要起善念也好，慢慢去转化嘛，转化自己的气质啊，转化自己的心念啊，从生命的源头当中去努力造成生命，用生命的源头，依于生命的源头去努力造成生命现象的不同啊，这就是努力啊。但是现在的生命现象已经是如此的，你要接受啊，你不接受不行啊，你只能接受啊。为什么要随缘？你有这样的先生，有这样的太太，有这样的家，有这样的事，这个你先暂且放下，你要不要？要不要没关系，它是存在才是重点，要不要只是你可以想一想，但是你没有能力要不要。现在你所有的东西，很多事情不是你要不要，而是它都在，你要它也在，你不要它也在，你要不要只有一个范围，你要可能要不完全，不要也没有办法不要完全，在一个范围。先知道这个事情，所以随缘就是接受现存的事实。缘是什么？你必须随着它现存的事实，认识到它，接受到它，了解到它是自己造的。 缘是自己创造的嘛，所以我们讲善缘啊，恶缘啊，逆增上缘啊，就是逆缘当中，恶的因缘当中，先接受它，再依据恶缘的不足，转化恶缘为善缘，依于恶缘为基础，转化恶缘为善缘，就是逆增上缘啊，让自己更进步、更提升嘛。所以，为什么要随缘？随缘这个字啊，这两个字，佛法经常用，但是要落实下来并不容易。随缘要有心量，随缘要很诚恳的。你不诚恳，没办法随缘。随缘了，你的烦恼就容易化掉，容易消掉。不随缘了，那就是跟现存的缘对抗了。所有的情绪，所有的烦恼，就是跟现存的缘对抗。要知道，所以随缘就是接受事实，就接受事实的意思。再来第三个，无所求行，无所求了。第一个是抱怨行，知道一切是自己造；第二个就接受一切都是自己造。再来无所求行，你不要再去求了，现实就是现实这样子。无所求行的意思就是告诉你停止心外求法的意思。无所求不是告诉你不要求，告诉你什么都不要，人生就放弃了，不是，就这样就这样子吧，不是的。无所求行是告诉你，这个生命的头就是生命的头，生命的头造成生命现象的存在，从生命的头去转变生命的现象才是对的，而不是从生命的头产生出来的生命现象当中去着手。你这样着手，这就等于隔靴搔痒，就导果为因。所以无所求行的意思是告诉你，不要从因缘当中去求解决之道了，不要缘木求鱼了，不要从已经长成的酸的橘子树上面很多橘子，不要从橘子当中想求到苹果一样的意思了。所以无所求行的意思就告诉你，不要从橘子当中想要把橘子变成苹果，因为这不可能也不必。无所求行就是告诉你完完全全放下想要从橘子求到苹果这个念，完完全全放下。因为它不是橘子，不是造成苹果的因，所以不要这样去想。周围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不是造成你烦恼的因素，不要这么去想，就完完全全的放下。你的贫贱富贵都不是这些环境人士造成的，都不是。你的贫贱富贵呢，是自己造成的。所以你不要用现存当中的贫贱富贵当中，想要从现存的贫贱富贵的关系心当中去找到解决之道，它不是这样来的。就是你不要从橘子树当中的橘子长出很多酸的橘子，这不好了。从橘子当中想要找出苹果这个念完完全全放下。现象是被呈现的，不要从被呈现的现象当中来找到改变现象的因。你要苹果就再种苹果种子就好了，这个才是对的。你要改变现象，就从能够生出现象的头来改变现象，这样才对的。不是从这个头已经生出来的现象当中去找到现象的关系性去改变，那会很有限，而且也不对。所以无所求行的意思呢，不是告诉你都不要求，而是你所求已经错了，他告诉你不要这样子错误的去求，才是无所求行。你如果依照错误去求，求出来的东西不会对，而且也没有用。你想方设法所做出来的东西没有用， 它没有真实的意义，也没有真实的存在，也没有真实的立足点。所以为什么要无所求？无所求就告诉你要放下。所以第一个抱怨行告诉你要安住，从大的烦恼开始安住，不要认为啊，到处抱怨，到处抱怨大烦恼嘛，先收，不要抱怨，不要抱怨。第二个就是随缘行啊，这就是我的因缘了，这就是我的因缘，告诉自己这是我的事，从对外面的抱怨回过头来看，这是我的事，随缘行，这是我的事，这是我的事。那既然第三个，既然是我的事呢，那就不要这样子错误的去处理，无所求行，不要从境界当中去处理。智者自心嘛，智有智慧的人自这个心，对治这个心的毛病；愚痴的人对治境界。既然是我的问题啊，既然是随缘是我的问题，是我的缘，随我的缘而呈现出这个缘，就让它这样子吧。再来，那就是要很诚恳的认识到，我不求了，我不从错误的方法去求。等这样又是心又安住了，又更深一层安住了。无所求这个心呢、啊，贪嗔痴就慢慢化掉了，心外求法的念就慢慢化掉了。所以从心外求法的大的求法、大的境界、大的欲望、大的执着慢慢收。所以第一个从抱怨行，大的执着、大的妄想先化掉，再来随缘行，再化掉小一点是我的问题，再来再安住，再安住无所求行，心慢慢安住了，不心外求法了。所以无所求行的意思是不要心外求法的意思，不要认为你所呈现出来的世界当中，你所呈现出来的世界包括每一个个人哦，你现在呈现出来的世界包括你跟所有人的关系哦，你现在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你世界里面的关系哦。这很真实的哦，你坐在这里，你跟周围人的关系啊，就是你心呈现出来的哦。你现在，你现在的心呈现出这个人在那里，呈现出那个人在那里，呈现出这件事情在那里，呈现出这个灯在那里，这个花在那里，这个麦克风在那里，是你的心呈现出这个关系哦。这个关系是你造就的，是你结出来的缘啊。所以无所求行就是要知道心之外没有别的世界的，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心之外没有别的世界，这个生命的源头能够产生出一切生命的现象，一切生命的现象不会超越这个生命的源头，因为它不会离开的，超越生命源头的生命现象是不可能存在的。简单来讲就是心外无境，心外无法的观念。因为心既然是生命的源头，什么东西能够超越心呢？心可以呈现出一切现象，这个人在那里，这件事情在那里，这个灯在那里，这个麦克风在那里，都是你能知能觉，你本具这个心，你这个能够造成生命现象，知道生命现象的这个源头呈现出来的生命关系性啊。没有它，一切的关系不会成立，没有它，一切的现象不会这样呈现。所以无所求行就告诉你要安住在这个道理上面，心外无法的道理，除了生命的源头之外，你找不到能够产生出生命现象的一个东西。生命的源头就是产生出生命现象的头，既然生命的源头是生命现象的源头，那现象之外就没有东西啦，源头之外就没有其他的现象了。所以无所求行。第四个是乘法行。乘法行的意思就是了解真理，依据真理而活了。心没有形象，你就必须体悟体现出心没有形象，心无我你就必须体现出心无我，心能够起作用你就必须体现出心能够起作用，心起作用之后心无我，所以心只有体现出现象， 心体现出心的作用之后，心还是无我，这是一种无助，就必须依据这些道理，呈现出这些道理，体现出这些道理，体现出这些道理就称为乘法行，就是生命的生命源头它是怎么运作的，生命源头，生命的源头怎么样可以运作，怎么样呈现，你必须依据这样子去生活，去认识，去生活，去实践，去体现出它。所以成佛是体现出佛性的圆满作用，圆满性质，成佛是这个意思。你的心就是这样运作的，你本具这个心是这样运作的，你没有办法体现出你心本来就是这样子的，而且是本来这样子运作的，就代表你的运作不如心的样子，这个真理是这样运作，你的运作不是真理的运作，所以你会有烦恼，你会有恶缘，会有分开。乘法行就是你心的本质是什么，心的本性是什么，心的作用是怎么作用的，心的特质是什么，你必须依据心的特质，心的特性，心的作用的轨则而去作用，这称为乘法行。意思简单来讲，用世间话来讲，真理是什么，依据真理去做了，这称为乘法行。乘啊，就是称职的称啊，称呼的称，称呼的称，破音字称为乘，就是依着真而去行的意思了。依着轨则，在道家来讲就是依道了，依这个道嘛，依道去做，不离道而去做，就是乘法行。道就是心的轨则。道是道路的意思嘛，道就是道路的意思。佛法讲的道也好啦，儒家讲的道也好啦，这个道家讲的道也好，道本身就是轨则的意思，道本身就是一个路的意思，道路道路嘛，道本身就是路的意思。这个路呢，心怎么样起出它的作用，心起出作用的轨则，它有一个方向性，这个方向性就是道的意思。道就是心的真正的用，这有一点这种概念在，慢慢去思维。所以心就是道，这是简称。所以乘法行就是依据真理而行，依据真正的道而行，不离道而行，就是乘法行。所以你从这个事行当中，你就知道这是收，不断的收，慢慢收，慢慢收，从大的烦恼收到中的烦恼，收到小的烦恼，收到没有烦恼，就是慢慢收。它收敛的唯一，它收敛的中心点就告诉你，一切都是自己造的，生命的源头造出一切生命的现象，你只能收敛，你要认识到这个一点，所有的现象善恶是非要收敛到这一点，你必须依于这一点而去造成，必须从生命的源头，造就生命变化的这个源头，去改变生命的现象。所以这个观念呢，这个观念啊，在佛家来讲，众生皆有佛性嘛，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就是你要负责，所以才会衍生出这些理论。如果你不用负责，为什么要抱怨行呢？为什么要随缘行呢？为什么要无所求行？为什么要乘法行？因为你要完全责任，所以你必须按照这个步骤去做。所以不仅呢，佛教徒对于佛法的观念每个人都不同，就算天主教不同的宗派，他对他的上帝解释也不同，因为我们不是太了解，就师父本身啊，师父本身不是太了解基督教，也不是太了解天主教，也不是太了解佛教，所以只能大约的依照他们大方向的一个原则来讲。你不能说我所知道的心就是西方讲的上帝，那第一个传统你知道吗？如果师父这么讲，就代表我读过这些，我很深入， 那既然我读过这些，我很深入，我的深入不是别人的深入，我的认为不是别人的认为，我们讲保守一点嘛，类似就好了吧，就是比较保守一点的。你的认为不是别人的认为啊，你为什么那么笃定说你认为的是对呢？这是一种负责的态度，因为你真的没有研究，你不能说你懂啊，你讲出来的话你要负责啊。如果你研究很深，你讲出来的话还是要负责。你研究很深，那是你认为很深，别人不一定认为很深啊。就像有的宗教他认为天主教、回教、基督教、佛教、儒家其他宗教讲的东西是一样，是有研究啊。纵使你看过基督教，你看过天主教，你看过回教，你看过佛教，你看过儒家，所有的书你通通看过，你这样的结论对不对？不一定对啊，那只是你这样认为啊。这个是很清楚的道理，要知道。纵使你研究过所有的宗教，你也不能讲这样的话。你这样的话只代表你，不代表事实。所以，从这边再来看呢，创造生命的这个东西，如果是你自己，你要负责；创造生命的东西在别人的手上，那这个责任的归属就再讨论了。这也会导致修行的观念完全不同，对人生现象的处理态度会不同。大的方向来看，责任归属在你，你不得不积极处理；责任归属在别人，你可能会有很多想法，这个是不一样，这会导致生命的模式啦，生活的模式有很大的不同。就像在以前啊，在婆罗门的时代，在印度婆罗门时代，这婆罗门教认为梵天啊是造人的，人都是从梵天来的，所以为了能够升到梵天，跟梵天在一起生活，为了升到这个梵天，这个天啊，这是一种天，为了升到这边，他要做很多的祭祀，就是求他的欢心嘛，这梵天高兴，让他高兴，我就容易去啊。有这些观念在，那就是他对生命的源头一种敬仰，一种追求，一种臣服，这会导致生命的现象有很多的不同哦，生命的形态会不同。
那个我们书上好写掉地流行哦，它是写掉下来的掉，掉下来东西掉下来的掉。
嗯。
那个师父以前开始好像讲过，说是掉把东西吊起来，吊起来的掉。那是哪一个掉？
掉臂而行，这个就是掉下来的掉了。
啊，掉下来
、不是吊起来的掉。掉臂而行呢，是禅宗的一个术语，这是在禅宗一个术语，是两只手通通放下来了，不要东拿西拿的，就像我们的心到处攀援，走到哪里看到哪里，想到哪里妄想到哪里，执着到哪里。所以掉臂而行的意思呢，禅宗讲掉臂就是掉下来掉东西的掉，臂就是两个臂膀，掉臂而行，就把两只手放下再来走路了，意思就是要无助的意思，无助啊，做完就放下了，不要攀援的意思了，不要心外求法的意思，就掉臂而行是这个意思，就处处都是无助，处处都是无助身心。
为法
佛法的法妄区，区体的区，这有几种解释啦、啊。为法妄区呢，是你为真理可以死嘛？为法妄区，为了真理可以死啊？为了到达这个真理，证到这个真理，你什么都应该放下，依真理而行，依真理去生活，把所有的东西通通放下，为法妄区。区代表行为，代表行动，区代表存在，放下一切的存在，追求的存在，妄想的存在，而体现出这个真正的为法妄区。为了真理放下妄想啊，为法妄区。但是怎么样呢？达到这个结果呢？你就必须为法妄区了。打坐腿痛就忍一忍啊，这天气忍一忍啊，烦恼忍一忍啊，人我是非忍一忍啊。这是有实际上的实践的，所以以前的祖师啊，在禅堂里面啊，他们就是觉得这个身体没有用啊，所以就是发愿，这手指燃掉啊，燃手指，或是燃香啊，为了佛法表示一种愿嘛，我要成就的愿，要成道的愿，舍弃这个身体，有这么一点意识的。没有问题就休息了。